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做客我们的不孤单地球，我是梦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西西。
啊，西西好。那欢迎西西跟我和葡萄一起，我们今天要进入闲聊有益，来跟大家一起继续我们的海德堡药理问答的学习。那西西应该对这一个药理问答也熟悉哈，只是我们在一起学习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多新的收获。
是的，只是之前有听说过，但是没有机会去详细的了解，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这个专题已经一起学习了一阵子了，我们上一次是结束在主日食，那葡萄跟大家稍微说说吧，我们要回温一下上一次主日食我们说了啥呀？
主日食我记得主要是讲了上帝的护理，因为是讲上帝嘛。那在我们的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我信天父上帝，这个天父上帝他都有些什么属性？第一个提到重要的就是他的护理。那护理这个概念，其实上一集我们牧师讲的很全，他有几个点，就是讲到上帝的护理，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普遍恩典。那我们也都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分两类，一个是普遍的恩典，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常常说的这是普遍恩典。那另一类就是特殊的恩典，是给到他的选民，也就是救恩是要临到他的选民的，这是特殊的恩典。那这个普遍恩典，换一种说法，其实也不要换一种，是更加准确的来说，这是上帝的护理。在讲上帝的护理的时候，他就有厘清很多我们常常错误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失去焦点的一些概念。就是上一集牧师讲的非常清楚，我先说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吧。如果大家想听完整的，当然要回到上一集节目。上一集帮助我解答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一个误区，就是我常常觉得会把上帝的普遍恩典，也就是上帝的护理，跟人的行为的好坏，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犯了罪还是什么，联系起来。那上集牧师就讲到说，肯定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我们人的眼光都在我们得到上帝的恩惠，我们都想要去得到上帝的恩惠，我们都想要富足，想要健康，想要事事顺利，但是我们好像把这些恩典的源头归结于我们自己的行为，是我们做得好呢，还是我们是不是犯罪了呢，还是我们的父母犯罪了呢？他甚至提到了圣经里面那个瞎子他的这个故事，对吧？是说到那些人也问为难耶稣嘛，就说这个人是他犯罪了呢，还是他父母犯罪了呢？就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好像也知道哦，不能把我们的行为跟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连结，但是我常常在生活当中还是一样的，我还是经常就是有遭遇一些不幸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哎呀，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不好了，还是怎么样？这种其实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一种想法，完全是我们在其他宗教里面也会看到的一些影子。但是其实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上帝的普遍恩典是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而且上帝是对每一个人，哪怕是不信主的人，上帝也依然是在护理他们，也依然是在供应他们，是那个保护他们的那位上帝。
阿门，阿门。那说到上帝的护理，西西有什么分享吗？在你的想法里面提到神的护理，你会想到什么呀？
这个部分好像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词汇哦。之前讲神的属性里边啊，有慈爱，有公义，哈，秩序啊之类的。护理这个词好像真的，我起码读到的书籍里边很少有讲过这个部分的。
哇，那我要强力的推荐你去把我们 上一次关于主日学的那一堂课去听了，去补了，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大得益处，太多太多收获了，很难一言而尽呢。我鼓励所有的小伙伴重温啊，主日时关于神的护理，它关乎到我们很多方方面面，其中之一也是葡萄刚才分享的。其实我自己也会下意识的去想因果关系，我会把很多事情、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生活里的事情都用因果去解释，有时候甚至于别人的事情，我也很容易就用因果去判断别人。那其实我常常忽略有一个真理，就是神的护理是出于神的主权。看到日出日落，看到阴晴圆缺、天晴下雨的季节，我其实应该知道这是有一位神的护理，但是我并没有在我日常中真的清晰知道，原来有一位真神存在，他是真的有普遍恩典，整个地球我们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他在护理的，好像我们很熟悉福音书中说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可是这些话好像知道，对于我来讲，我真知道吗？我知道这背后意味着神是在护理所有的大自然，我们人类历史都是出于这一双大手在托着吗？他不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我会在我自己健康的时候感谢他，在生病的时候也感谢他吗？其实有很多很多挑战，在我听完那一堂课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思考和收获。在我生活中，面对人事物，我也有了一些新的视角。当我真知道有一双大手托着天地万物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的信也因着一点点知道真理，开始被圣灵亲自的坚固起来了。我相信每一个属神的小孩应该好好来学习要理问答，对我们真认识这一位神是有注意的，去听听牧师怎么解释、怎么告诉、怎么教导我们的，这是很值得去听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啊，要进入主日十一。
是的，今天我们要讲圣子上帝了，是我们使徒信经的第二句，说我信圣子上帝，就来听听牧师怎么说吧。
请打开孩子宝要理问答。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来讲解要理问答。今天来到了第十一主日，29问：上帝的儿子为何起名叫耶稣，即救主呢？第30问：这样那些像圣徒自己或其他地方寻求拯救和幸福的人，真的是相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好，那我们今天就一同来讲解一下要理问答的第29和30问。那在这一问，要理问答在解释使徒信经的第二句话。也就是我信耶稣基督，然后他开始解释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耶稣是耶稣这个人的名字，基督不是他的名字，基督是耶稣的 title，是耶稣的头衔，所以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说耶稣那位受膏者，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是耶稣的名字。而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很重要的地方都记载了耶稣的名字的由来，而且耶稣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谁起的？天使起的。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不是约瑟跟玛利亚自己觉得说，这名字挺好的，起这个名字吧。不，耶稣的名字是天使启示说，这个孩子将要成为至圣者的至高者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是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所说的。天使加百列跟玛利亚说话的时候说的是英语吗？不是英语，对不对？所以他说的是什么语？说的是亚兰语的，亚兰语是属于希伯来语的一个方言，对吧？所以耶稣的名字的最原始的是这样写的，这个是耶稣的名字，这是希伯来语，叫耶稣啊。然后呢，这是最原始的形式，然后最后简化成耶稣啊。所以耶稣啊听起来像什么？约书亚，对。所以耶稣的名字实际上就是旧约里的约书亚的这个名字，所以耶稣就叫约书亚。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要叫约书亚，因为约书亚要为耶稣做预表。约书亚是干嘛的？大家约书亚是谁？约书亚是摩西之后。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但是摩西有没有把以色列民带进应许之地？没有，摩西死在应许之地之外了。所以最后把以色列民带进应许之地的是谁？是约书亚，对吧？所以就是耶稣啊。所以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起这个名字？因为他最终把我们带进到真正应许之地，就是新天新地。所以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起名叫约书亚？ 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这个 Yah， 你听这个 Yah 像什么？像耶和华，就是 Yahweh， 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这简写的 Yah， 然后是 Oshua Yeshua， 这个动词指的是拯救的意思 deliverance， Yashav 没有 Yashav， 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连在一起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所以这个就是29问上面告诉你这个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即救主。其实准确翻译是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唱的，刚才唱的118首诗篇里面说的，写的就是这个耶和华是成了我的拯救，就是耶稣啊。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要起名叫耶稣，起名叫耶和华是拯救呢？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们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到底来做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做救主的，他是要成为我们的拯救者。换句话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要做，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身份，而这个工作和这个身份不是我们给他加上去的，是他从他出生的时候，从天使赐下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的身份，他所要做的事情就定下来了，他来就是要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问题在于，有很多的人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和耶稣要做的工作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你还记得耶稣问他的门徒们，人说人子是谁？耶稣问你，去大街小巷上问问，问彼得说，你们出去问问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认为我是谁。所以彼得回来报告出来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答案，对吧？有些人说你是先知，有些人说你是一个夫子，说你是一个道德教士。所以世人对耶稣的定义和身份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包括今天也是同样的，在使徒的时代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道德教士，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一些生活的哲学，语出惊人，所以能让我们进行对生活有些深刻的反思等等，教我们怎么做人。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哲学家，像这个亚里士多德一样。有些人认为耶稣是道德模范，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一个魔法师，可以行神迹的。耶稣来主要就是来行神迹，咔一下就医病治好了。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一个政治领袖，要来带领我们摆脱邪恶的政权，来推翻邪恶的政府，来在地上实行一个更好的国度等等。有些人认为耶稣是第一个基督徒，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误解和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身边的人对他的误解是一样的，一样多的。有多少人把耶稣当作是我说的刚才上面的这些形象？但是耶稣的名字，天使加百列启示下来这个名字，为什么？有人想，为什么天使加百列告诉你说你怀孕生孩子就好了吗？还必须把这个名字给你定下来，为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跑偏了，这个孩子不是做这些事情的，这个孩子不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是来做什么道德教师，他不是来做民族领袖的，他不是来做这些东西，他是 Jesus， 他是 Yeshua， 他是拯救者，这是他的身份。所以我刻在他的名字上，让你们以后的人永远记住他到底是来干嘛的。耶稣的工作是来拯救人的。拯救人意味着什么呢？拯救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险的情况下，是在好的状况下还是在不好的状况下。只有这个人在不好的状况下他才需要拯救，对不对？如果他过得挺好的，你救他干嘛呢？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在不好的状况下。那他的不好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耶稣是从什么状态下把我们拯救出来呢？耶稣是把我们从哪儿拯救出来？从罪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是不是把你从不开心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是不是把你从不够良好的自我形象里面拯救出来？你比较自卑，自我形象不好，然后耶稣把你拯救出来。这是今天我们对耶稣作为救主的一个扭曲的理解，就是我们把这个拯救的概念把它稀释掉了，把它应用在了其他领域了。我们不再，当我们谈到拯救的时候，当然可能中文还没有被污染到这个程度，但是在英文世界里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曲解，对吧？就是认为我们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罪，耶稣拯救我脱离罪恶这个事情并不是基督教的重点，耶稣拯救我脱离不好的自我形象才是最重要的，脱离自卑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让我活得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更健康，更有灿烂的笑容，对吧？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这才是我最在乎的。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错了，这就是把耶稣的工作失焦了。耶稣来，可能他的拯救工作一辈子没有让你能够脱离你的自卑情绪，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你到死是一个自卑的人，到死是一个悲观的人，到死是一个没有健康的这种自我形象良好的心态的人，没有问题。但是耶稣依旧能够做到他的工作，那就是耶稣拯救你脱离你的罪。如果耶稣拯救你脱离你的罪是你所关注的，那么耶稣来，你才真正能够明白耶稣来做了什么。因为如果你的目光关注到了其他的地方，那么你对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不会有任何的太深的感触的。如果耶稣来只是为了让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那么耶稣上十字架这个行为就针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构成一个适应性，不是合适的，对吧？如果想摆脱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那么上十字架干嘛呢？为什么要用上十字架的方式？但是如果是为了摆脱罪，对罪的刑罚和审判，那么上十字架是对的， 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用这个方法。如果你认为耶稣来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法就错了，十字架的方法就错了。所以它必须是互相对应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现代的基督教的问题是给耶稣错误的工作去做，我们给耶稣的工作是错的。我们让耶稣做什么？我们让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快乐、更健康、更积极向上。我们希望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社区，帮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气死，我在这干嘛呢？我在这就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 No， 我来是要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来的目的。耶稣这个名字之所以给出来，在圣经当中这样记录下来，是有如此重要的目的，叫我们对耶稣基督教的信仰抛锚在这儿，这个锚抛在这儿，耶稣的名字就告诉你他是来干嘛的。所以你就知道了，耶稣在这个地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把我们的目光指向他的救赎的工作。那你说不对啊，耶稣来到地上不是一下子就上十字架了，对不对？耶稣在地上还干嘛了？耶稣在地上教导了，教导门徒他关于天国的这些，对吧？像一个他有一些教导工作。然后耶稣还有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医病的工作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刚才读到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包括耶稣的门徒也医病，对吧？一个瘸腿的，然后彼得让他行走了。然后那你说，哎，那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要医病？这个跟赦罪有什么关系，对吧？这个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耶稣的医治的事工和他在十字架上的事工把它割裂开了，好像仿佛说，然后并且灵恩派的人就把他们的目光就专门盯在这个医病的这个事工，然后说你看这个我们就要找这个，我们要把耶稣原来在地上医病那个事工把它重新复制出来。你复制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医病的事工和他十字架的事工是连在一起的，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为什么耶稣要在地上医病赶鬼，对吧？行神迹，这些是为了要叫人相信他是耶稣，是上帝派来的救主。耶稣自己告诉你他为什么这样做。还记得耶稣曾经在医治一个瘫子，那个瘫子生来就是瘫了好几十年了，一直站不起来。然后耶稣当着许许多多的人的面对这个瘫子说了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被赦免了。然后当耶稣说这句话之后，所有的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哇，感谢主，感谢主，哇，他的罪被赦免了，是吗？不，所有的犹太人都说，你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什么叫健忘呢？就是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赦罪，人是赦不了罪的。你今天想让我赦免你的罪，我赦免不了，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那这个人耶稣，你为什么敢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所以注意到，这个关系到人如何理解耶稣到底是谁，才关系到人如何理解耶稣他的十字架的事工。因为当时的人不相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耶稣为了证明这一点，耶稣说，我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你的罪被赦免。然后说什么？拿起你的褥子走。所以耶稣行了神迹，医治好了他的瘸腿，几十年的瘸腿，这人拿起褥子就走了。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耶稣真的是他所说的，他自己到底是谁，耶稣说的是真的。所以重点不在于耶稣行没行神迹，重点在于耶稣要用这个神迹来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来证明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所以耶稣反问了他们一句话，还记得耶稣怎么反问他们的？我问你们，跟一个瘸子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和跟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哪一个更容易？我问你，假如今天有个瘸子在这儿，我跟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和跟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哪个更容易？哪个更容易说出口？罪被赦免更容易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你也不知道他罪被赦免。但是哪个更难说？拿起你的褥子走。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瘸子，你走不了。所以耶稣要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说，我说一句更难的话，我如果这句话说出来他没走，那说明我是个骗子，但我说你可以走了，结果你真的走了，那就说明我可以赦免你的罪，那就说明我是救主，我是真的耶稣啊，我是真的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所以耶稣的医病的事工是与耶稣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在接下来要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赎罪的工作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耶稣行的神迹本身并不是作秀，今天的灵恩派是用这些假的医病的这些特会什么在作秀，做完秀了之后结果呢？结果没有证明任何事情。但是耶稣做那个行的那个神迹并不是他本身是目的，对吧？所以你需要意识到耶稣的医病的事工本身不是目的，目的不是让他的那个瘸腿的好起来，那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当然他腿好了是很好，感谢主，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相信耶稣是那位拯救者，并且因着信靠耶稣罪得赦免，这是真正的目的。所以使徒们，今天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实际上是相信了一个更难的事情，你们实际上是相信了一个更难的事情，你们相信你们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你们之所以相信这件事情，是因为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用他的神迹证明过了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加尔文说，我们今天不需要神迹，因为我们的神迹已经行过了，我们所信的福音已经被耶稣跟使徒的神迹所证明过了，我们只不过是相信他们所传的福音。 因此，我们既然不是相信一个新的福音，我们不是相信一个新的耶稣，我们不是相信一个新的救主，因此我们也不需要看到任何新的神迹。所以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无法从其他任何人得到拯救。那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排他性，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在其他任何人得到拯救。那今天最常见的一种现代的相对主义哲学对于宗教的理解是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穆斯林也好，佛教徒等等等等，这些宗教我们都只不过是对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崇拜，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形式。那这个我之前讲过，这是包括在基督教内部这种自由派神学兴起也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宗教之间，特别是基督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督教的宣告是排他性的，耶稣的宣告是排他性的。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什么宣告？这是一个排他性的宣告，只有借着我，借着其他的不行。这种说法首先没有尊重耶稣自己的宣告，这种宣告本身是一种自命不凡的宣告，这种宣告本身认为自己的宣告超越了其他所有宗教的宣告，而这种宣告本身也否认了耶稣作为唯一的救主的这个宣告，因为耶稣自己这样说。所以那你说，那在旧约的时候怎么办？旧约的时候耶稣没有来，那时候人们不知道耶稣的名，包括我们现在读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那他们怎么得救呢？所以这就是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叫做预表学。什么叫做预表呢？这就是预表，这是历史，这是在历史的过去，这是历史的现在，或者是耶稣到来的时候，这是超越历史的永恒。在耶稣来之前，在旧约的时期，耶稣在永恒当中的本体以一种预表的形式在历史当中显现，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只羊，比如说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的摩西等等，比如说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以撒。所以以这种形式出现在历史当中，虽然它并不是在时间 T1 的时候的样子，但是这二者之间是有着一个预表的关系的。所以当以色列民当他们跟随摩西的时候，他们就在预表的层面上得救了，所以他们摆脱了埃及的统治，对不对？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还记得跟摩西一起去的，在摩西前面走的是什么？耶和华的使者。旧约的时候耶稣在不在旧约里？耶稣在不在？在旧约里。耶稣在旧约里是谁？耶和华的使者。从亚伯拉罕就开始，耶和华的使者，耶稣就已经在了。所以旧约的人相不相信耶稣？他们是不是信耶稣的？亚伯拉罕是信耶稣的吗？是。以撒是信耶稣的吗？是。雅各信不信耶和华的使者？是。你知道雅各临死的时候说，那位牧养我一生的耶和华的使者，吓不吓人？吓死。这些犹太人都没读懂到底是什么。雅各说的是那位牧养我一生的耶稣，耶和华的使者，保护我从东方回到应许之地，那位走在摩西前面的耶和华的使者，在云柱火柱当中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中 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的使者，在异象当中对先知说话的耶和华的使者，这就是耶稣。而这个耶稣在历史当中进入到历史，成道成肉身，上十字架，是同一位，所以这个对象从来没有变过。耶稣，那你说耶稣是一个人，对不对？耶稣是人不？耶稣不是一个幻象，对不对？耶稣是一个历史当中真实的人。那么你说我信仰耶稣是不是偶像崇拜？我们不是应该相信神吗？我们不是应该相信上帝吗？那耶稣是一个人，那你说我信耶稣是不是偶像崇拜？你看这都是问题啊，对不对？穆斯林就会这样问你，犹太人会这样问你，犹太教徒会这样问你的，你们是拜偶像的人，基督徒你们是拜偶像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只是个人，你们把人当神拜了，所以你必须相信，你要想当基督徒而且同时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那么你必须相信什么？你必须相信耶稣，耶稣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取了无位格的人性，所以耶稣从位格上来讲是上帝，你才不拜偶像。如果你把耶稣只是当作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你还把他称作为是你的灵魂的救主，那么你是拜偶像。所以耶稣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因此我们可以把信心全部的倚靠在他身上，而不触犯第一条诫命。犹太人不懂这个的，你跟一个一神论者，跟犹太人跟穆斯林说这个，他们会觉得说基督徒是拜偶像的人，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那接下来第三十问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还是在继续强调这个排他性。他提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一些人口头上自夸自己是属于耶稣的人，也就是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信仰是不纯正的。当我说不纯正的时候，我说的是他们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这种信心在中世纪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那就是认为我们不仅需要信耶稣，我们还需要依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圣徒。你们都知道中世纪有非常流行的这个拜这个玛利亚，对不对？ 为什么人们要拜玛利亚呢？你有想过为什么人们要拜玛利亚吗？玛利亚有没有上十字架？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那为什么人们要拜玛利亚呢？觉得玛利亚没有罪是一个非常晚期的教导。玛利亚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最大区别是什么？她生了耶稣，对，她是耶稣他妈。耶稣是不是好孩子？耶稣是不是好孩子？好孩子听谁的话？这就是中世纪的信仰观。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圣经依据？没有圣经依据。有道理，但是没有圣经依据，这叫理性主义。你觉得中世纪是迷信吗？错，中世纪是理性主义，靠人自己的理性想出来的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圣经依据的。所以迷信导致迷信的原因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是过度的依赖理性，而不依赖特殊启示。从来没想过迷信原来是理性导致的，都是堕落的人堕落的理性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拜玛利亚是因为玛利亚是耶稣他妈，而只要玛利亚同意了，耶稣肯定同意。那拜圣徒是怎么回事呢？圣徒怎么样？圣徒是谁呢？圣徒是那些在死了之后，对吧？他们这一生非常的圣洁，然后他们在死的时候有用不完的义功德，然后他们就死了，他们的义能够使他们上天堂，而且还剩了一大堆，所以这些义就去了哪儿了呢？这些义就被归在了一个大公教会的宝库里面，这个宝库叫做功德库，这是人们相信的东西呢 Treasury of Merit。 而这个 Treasury of Merit 有钥匙，不是所有人都能随便打开的，这个钥匙在谁那儿呢？在教皇的手里，所以只有教皇能够打开这个功德库，把圣徒们没用完的功德拿出来分给你。所以你是一个好人不？你诚实一点，不咋地，对不对？没那么多功德，是一个凡夫俗子，对自己上天堂的这个信心不足，那怎么办呢？教会来帮你。怎么帮你呢？向圣徒祷告，然后你可以从教会那里获得某某某圣徒的额外的功德来给你。你注意到合不合理？听起来合不合理？很合理的，对不对？你跟一个人说，哎呀，我缺钱了，你借点钱给我，那个给你祷告100次，然后求100次，哎，这个人觉得心肠很软，好吧，给你，然后就到那个管家那儿，管家一打开说，嘿，好，把这个功德给你了。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的合理，非常合乎理性，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不符合圣经，圣经没说这个事儿，人编出来的。所以我们信仰的最高原则是什么？我们判断信仰教义的原则是什么？是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理性。那些相信圣徒的人还谦卑的，对吧？因为毕竟觉得说自己做的不咋地，所以得向圣徒要。那接下来下一种人就没有那么谦虚了，这些人说相信谁？相信自己。那这些人你想说相信圣徒，你还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挺谦虚的，毕竟觉得说自己功德不够，但是相信自己的人是绝对的骄傲，相信说我不需要，我连圣徒都不需要，我自己可以，我自己足够依靠我自己的功德来进入到获得上帝的应许，我可以相信我自己。那在中世纪的时候这种人比较少，很少，说实话。所以实际上你想象一下中世纪的这个人们的属灵的状态，总体上来讲还是很谦卑的，那么至少还是说我要依靠圣徒的。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是依靠自己的人多还是依靠圣徒的人多？依靠自己的人多，对吧？你随便到大街上随便搂一把，10个里头有几个是靠自己的？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护教家在路边，就是跟人讲这个讲基督教，对吧？然后就是在大学里面，尤其在大学里面，他在大学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就过来就跟他辩论，然后这个人就说，他就说，假如我现在可以证明给你基督教的宣告是真实的，符合历史的，这一切都是真，假设上帝真的存在，假设耶稣基督是真的，耶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你愿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然后那个人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那个人说，我还需要自己再看一看。那个人说，我现在需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是上帝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问题也不是基督教的宣告到底是真还是假，问题是就算是这个事情是真的，你也不愿意顺服，就算这个事情是真的，你也觉得你可以靠自己来判断，你也觉得说你要听听上帝的这个命令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罪人自己的傲慢和骄傲。就算是上帝是真的，然后那个人就说，那万一上帝说的是假的怎么办？那护教者说，这句话几千年前有另外一个人说过，那条古蛇，万一上帝说的是假的怎么办？看到吗？这就是问题，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依靠，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比上帝更可靠。我们是谁？受造物还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有限的。我们是全然全知全能的还是有限的智慧有限的能力？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堕落，我们还没谈到堕落的问题呢。然后我们说我们更相信我们自己而不相信上帝，这就是罪带来的荒谬。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耶稣是他所宣告的那位救主，那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的选择。你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是个赌徒，不是赌徒心理，而是因为你真的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要么在耶稣基督里有我得救所需要的一切，要么耶稣不是真正的救主。所以这是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的原因。所以让我们能够用30问的这个回答来警醒我们自己，不仅 要在言语上承认我们自己属他，更是要借着我们的行动，借着我们的行为来彰显我们对他的信仰的宣告。
而且时间过得飞快哈，怎么转瞬之间就结束了呢？
今天的这个干货也很多。
哇，那是太多了，别跑偏了。当头一个棒子。
是啊。哎，你说人如果不是每天被提醒福音，那真的是会跑偏的。每天不提醒耶稣的名字叫是什么意思，就真的会跑偏的。
我觉得我会啊，这棒子像 一棒子把我棒醒了。
西西呢？
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有一个认识吧。然后之前那个玛利亚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想过，但是我一解释好像是啊，就没有想过是这么荒诞的理由去拜玛利亚。
是中世纪看着很多很天主教发生很多很荒诞的事情，但是好像都是结果是出于人的理性，这个他也把它讲得很清楚哈，就是看着很合理但不符合圣经。所以其实当一个罪人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的东西看着是多么的不合理，就是因为是罪人的理性是跟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它其实是两个理两个理儿，它是不能被罪人所接纳的嘛。就他们很讲究人自己的行为能不能行出来的那个义那个善、嗯、这个天主教的话题太长了，要开个专题。
对对对我们今天讨论重点是耶稣的名字、为什么是耶稣唯一的道路呢？为什么呢？他怎么能有赦罪的权柄呢？
嗯，
我们人有时候会就是有意无意的真的都跑偏，因为很难常常去思考罪，我们就对于这一位从罪里头把我们救出来的救主很难那么精准的看到原来他是有赦罪权柄的救主。一个人被从罪里救出来，那不是要哈利路亚吗？
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来拯救的对象和内容是我们的罪，我们就会完全错失焦点，他就不是那个救主了。就是他也说的，他的用的方法就不对，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那有些时候后现代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救主来救我们脱离不开心，救我们脱离贫穷，救我们脱离自卑，救我们脱离什么什么。就他说的有一个就是戳中我的笑点了，他说在教会常常现在挂在口头的是 be a better you，就是 five steps to be a better you， 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完全错失了上帝他整一个救恩的意义了，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好像我们可以与他和好，好像我们跟他关系可以恢复。但是我们现在人 focus 的都是在自己在地上的日子，想要更长久更开心的活在没有上帝的日子当中，而且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现在许许多多的教会里面，还有甚至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常常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在跟随基督，在我们是已经罪得赦免已经有救恩的人，但是我们活的却像是跟不认识十字架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是一样的，心思意念所想所做的事情还是在依靠其他的东西，然后在追求别的东西，而不是真的看到了罪的可怕和耶稣十字架的那个无限无穷的意义是什么。
的确是基督论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确定我们的救主到底是谁，他是有怎样的一个权柄，还有他是怎样一个拯救的方式，或他的形象怎样，是一直一直需要我们不断去提醒的。就是这也是我觉得是延续2000年以来大家都是，这不是我们现代人的误区，我觉得是2000年以来大家都有的一个就是很容易就跑偏的一个误区。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整卷书里边很重要很重要的篇幅，使徒还有福音书里一直在讲基督，一直在讲基督这个人，他真的就是旧约里边预言的那个尼赛亚。然后为什么要一直不停的不厌其烦的在各个教会里就是宣扬，那就是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啊，因为他们不确定啊，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一直不停不停的去强调这个事情，他就是预言的那个人，他就是预言的那个救世的人。 我觉得我们再怎样去强调基督是救主，基督是我们的父，这个都不为过。
确实，29问就说为什么神的儿子要起名字叫耶稣呢？很直白，但很有力量，就是要让他的名字，你叫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是从罪里将你救出来的救主，你是有救主的，从罪里得救的一个新人。蒙恩得救是何等恩典呀！唯一的道路，每天多想一想，耶稣这个名字对我们每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和西西才刚刚学了最短的福音是什么定义来着？还记得不？耶稣降世为人，为拯救罪人，值得我们常常挂在我们的舌尖、我们的心间、我们的脑海、我们的意念。将荣耀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闲聊友谊就到这里啦。
冒犯你啦，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要理问答。
第29问：为什么神的儿子要起名叫耶稣，即救主呢？答：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不能从其他人寻求或得着拯救。第30问：这样，那些向圣徒、向自己或向其他地方寻求拯救和幸福的人，真是相信独一救主耶稣吗？答：不，虽然他们夸耀他们是属他的，却在行为上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因为除非耶稣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否则凡用真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就必定在他里面拥有一切凡为他们得救所必须的东西。谢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愿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